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感谢主有机会再能够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分享主的话。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分享的是，题目是侍主的门徒。我们知道教会在今年的标杆是做主的门徒，一直到今天已经九月了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对于怎么做主的门徒、做主的门徒条件、做主门徒的目标、做主门徒许多的各方面，大家都已经听了很多了。我们不仅是做主的门徒，经过了九个月，我们应当侍主的门徒。那就是刚才弟兄所带我们读的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，我们的主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我们应当不仅是做主的门徒，并且是真是主的门徒。我们怎么样不仅做主的门徒，并且就真是主的门徒呢？我们的主告诉我们，遵守他的道。当我们遵守他的道以后，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，你们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当我们经过了八九个月，听了主的这么多的道，我们也知道应当怎样的来做主的门徒，跟从主。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其实没有问题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遵守。如果没有遵守，好像什么呢？你知道新婚的这个夫妻啊，妻子最喜欢做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以后啊，他有一个小小的王国，那就是厨房。他厨房里面呢、希望能够有这个有那个，所以呢新婚以后就会去买这个锅子，买刀具，买各样的这种这个餐具。最重要的买什么呢？买食谱。结果你知道啊，这个食谱买一本不够，要买两本，又买炒的，又买烤的，又买中式，又买西式，买了许多的食谱买回家。他以为买回家以后饭菜就好吃了，结果他先生等了五年十年还没有吃到一个像样的菜。为什么呢？食谱买回来却没有照着食谱去烧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家有没有食谱啊？你有照着食谱做过几道菜？锅子也买了，刀具也买了，就是这个菜没烧出来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道都听了，就是没有照着去做。所以啊，这是今天最大的难处。今天我们知道怎么做主的门徒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主说要去行啊。知道了以后要去行。当我们这样遵守主说，就真是他的门徒，并且我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。我们曾经在这里已经交通过了，主有许多的吩咐，有许多的教导，都是要我们去遵守的，都要我们去做的。比如说他告诉我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你听见有古人吩咐你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是主说不是的。如果我们这些人做主的门徒，我们不能够与恶人作对。人若打我们的左脸，转过右脸来由他打。人如果要我们走一里路，我们陪他走二里路。人如果夺我们的外衣，连里衣都由他。如果有仇敌呢，他说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，这些话你听过没有？我相信我们都听过了。请问在你的一生当中有多少人得罪过你啊？请问你有为他们祝福过几次？从你我蒙恩得救，听见主的吩咐以后，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？请问你上一次祝福那个来对付你，给你脸色，跟你过不去的那一个人，你为他祝福是什么时候？可能我们听了很多主的话，但是呢我们听到了没有去做。主有没有吩咐呢？有吩咐。我们信不信主的话呢？什么叫做信主的话呢？ 信主的话是要有行为的。当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，亚伯拉罕说好，神等了半天，奇怪，怎么没有行动啊？亚伯拉罕说，你鉴察我的心，你知道我是愿意的，行不行啊？不，当亚伯拉罕走了三天的路程，把以撒摆在祭坛上的时候，当他拿起刀来献在神父，哦，现在我知道了，现在我知道你是听从我的话的人的。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神要不要我们有行为呢？神要，神要看我们的行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将来神的审判不是看你我的信心，他是看我们的行为。我们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的话，亚伯拉罕说我相信，神说那就去行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不信耶稣啊？我们说我们信耶稣，那信耶稣信不信他说的话呢？我们相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理？真理是放诸四海都皆准的，而真理是颠扑不破的，是你可以去验证的。而不信，你拿一个你去看看，在中国的苹果树是不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？那么到美国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是，因为有一个真理是什么呢？地心引力，你放诸四海都皆准，不论在哪里，当你去看见这个苹果树，你一定看见这个苹果是从树上掉下来的，这叫做真理嘛，绝对不是谎言，而不是说你在这中国是这样，在美国就不是这样，那就不是真理了。那主的话可不可以验证呢？他说，当你去照着去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主的话是真理，是真实的，并不谎言。唯有撒旦说的话是谎言，但是我们的主他不是说谎的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听见他话去行，你必晓得这是真理。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常常被人得罪，被人伤害，受人的逼迫，我们里面就落在痛苦当中，气呀，恨呐，就被这个恨给抓住了。你知道这个恨在我们里面呢，好像长恨歌一样，一直唱不完，过不去啊，睡不着啊。主说照我的话去行啊，当你去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从这个捆绑中，从恨中，你就得着释放，就得着自由了，你就不再被罪捆绑，因为你知道恨人是杀人，杀人就是罪。主说你需要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你就从里面得着自由，得着释放，你试试看，你去做，主的话是真理，做不做？许多人觉得这是笑话，这要信主很多年以后才能够实行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这样做主门徒的吗？到底我们是信神的话还是不信呢？信要去行啊，我们去不去行呢？所以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这个投影的弟兄姊妹帮我们打一下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九节，我们的主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主说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彼此相爱，主的喜乐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再愁苦了，我们里面就有喜乐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喜乐你要不要啊？我们说我们要，但是主啊，真的会喜乐吗？哦，这个喜乐啊，我恐怕弟兄姊妹会变成忧愁。一听见主的吩咐，哇，主你的标准这么高，这怎么喜乐的起来呢？我对那些人我不恨他就不错了，我没有想要报复就不错了，你还叫我爱我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的祷告，主啊，你的这个太强人所难了吧。做主的门徒难不难啊，弟兄姊妹啊？九个月来我看你们好像也都没有难为过，听起来蛮难的。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，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，若渴了给他喝， 做了没有啊？如果没有做，那当然一点也不为难了。如果要去做，怎么做呢？我们说过，将来的审判是看行为，不是看信心的。我们说我们信耶稣，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话去行呢？我们曾经在这里交通过，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要问我当行怎样的善事才能够承受永生。主就告诉他要遵守诫命，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。主说你还缺少一件事，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还要来跟从我，做主门徒啊，爱人如己啊，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呢、啊，这叫做爱主的门徒啊，这叫做主的门徒啊。哦，做主的门徒真是不容易啊。那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故事，主耶稣用的比喻，不仅是比喻，也是一件，也是一个事实。你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啊，在路加福音第十六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，第十章，那里告诉我们25节，有一个律法师啊，他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们的主就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，你念的是什么呢？他当然晓得，法版的两面，律法给人的就是要爱神，还有一面呢，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主就告诉他什么呢？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了。我们的主所说的跟回答少年官的完全是一样，行为去做，你这样行就必承受永生了。那么现在这个人要表示自己有理啊，然后就问了耶稣啊，那谁是我的邻舍？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用的比喻，他就讲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这个下到耶利哥去，结果呢走在路上落在强盗的手中，强盗把他给打了，并且把他的衣服也剥了。结果呢有一个祭司从旁边过去，圣经很有意思啊，如果你在32节你看见31节说，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，请你注意这三个字，这个祭司看见他，然后就从旁边过去了。圣经又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利未人呢、啊，他也来到这个地方也看见了他，结果呢也从旁边过去了。结果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来啊，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他也看见了，也看见了他，三个人都看见了他，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动了慈心，然后我们知道他所做的就是拿油用酒包裹了他的伤，然后又把他这个做着他自己的牲口带到了客栈，然后替照顾他，到了第二天又拿了2钱的银子然后给这个店家请他照顾，他说等到我回来必要这个还给你。我们的主就问这个律法师说，这样谁是他的邻舍呢？律法师说谁呢？就是那一个照顾他的那个人，所以呢那个怜悯他的人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那你就照着去行吧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要去爱人如己，当我们要去承受永生得着永生，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爱，要我们去行，要我们去爱。我们的主他不仅告诉那个少年官，他也告诉这个律法师，他不仅告诉律法师，告诉少年官，他今天也吩咐我们在座每一个做主门徒的，叫我们彼此相爱。主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标准，因为律法上所写的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他来乃是要成全，他要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义来。他不是把这个律法就拿掉了，好像今天我们不用守了，不错，我们今天凭着自己我们是不能守，但是我们要不要爱呢？主给我们一个命令啊，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标准高不高呢？ 不仅是爱那可爱的，连那不可爱的也要爱。哇，我们听了这些信息，听了这些道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，你里面是有喜乐还是有忧愁啊？会不会像那个少年官一样，听了以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？我们记得还有一个比喻，主耶稣讲到这个拉撒路的故事，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。你知道拉撒路的故事，他是一个乞丐，浑身长疮，被摆在这个财主家的门口。这个财主是天天奢华宴乐，但是这个拉撒路呢，却连吃的都没有。后来我们知道拉撒路死了，躺在亚伯兰的怀里，这个财主也死了，却在阴间在那里受苦。然后他就要请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回去，因为他家里面还有五个弟兄，希望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回去劝他的弟兄。结果亚伯兰怎么说呢？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可以听从，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回去的人，他们也不会听的。这一段故事在讲什么呢？这一段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啊，这个财主啊，他完全没有怜悯的心肠，就好像那个祭司和利未人，他看见了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，他们没有怜悯，他们就从旁边走过去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，天天奢华宴乐，他请吃饭，他请谁呀？当然请他五个兄弟了嘛，他这五个兄弟常常到他家来吃饭，会不会看到在门口的那个乞丐拉撒路啊？不仅这个财主没有怜悯啊，就到他就是被请到他家吃饭的，他五个兄弟也都无动于衷。那律法给他们做什么呢？律法不是告诉他们要爱神还要爱人如己吗？可见你看见律法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以为他们听律法的就称义了，不，要行律法的才为义啊。他们知道律法却没有去行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当这个财主在阴间的时候，他希望亚伯拉罕能够打发拉撒路回去，去警告他的五个兄弟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说有摩西的律法他们可以遵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主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，不仅没有降低，我们知道现在是恩典时代，不仅是恩典时代，也是真理的时代。我们说过恩典要求人60分，只要心里不恨就好了，只要外面不杀人就好了，但是真理要求我们连恨都不可以，100分。哦，主来不仅带来恩典，还带来真理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些要做主门徒的，我们怎么做呢？是主的话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，我们需要去做，我们需要有怜悯，因为他向世人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我们需要有一颗怜悯的心，我们需要有一颗爱人的心，还不是请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吃饭。他说要怜悯那些无力回报的，像乞丐拉撒路这样的。当你看见了那个人有需要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是你的邻舍，你就要去帮助他，那不是远在天边的我爱这个国内的那些弟兄姊妹，我爱在台湾的那些弟兄姊妹，我爱在洛杉矶的，不是，你眼睛看得见的，你看见他有需要，但是你塞住你怜悯的心肠，弟兄姊妹，你我就成了财主了。是你我眼睛看得见的，他就是你我的邻舍，你我每天走在街上，你我常常来聚会，你我看见了没有呢？你我看见了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哦，那也许你说这主啊，我是很喜欢你的话，但是这个很困难，做不到啊。我喜欢来聚会，我爱来听到，我现在也爱读圣经，但是我读着读着，这个怎么做呢？感谢神， 你知道在这恩典的时代，神是怎样的把恩典给我们吗？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律法在他们手中，他们无法遵守，他们没有办法去凭着自己来行律法的义。所以一直到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，在那里说，耶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华说的。我们知道神是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是跟你我，你我没有旧约，哪来的另立新约呢？神是和他们另立的。神和他们另立新约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守住旧约，他们违背了神的约。那现在神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神立新约的目的，他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们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哦，原来新约就是神要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然后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，就结束了吗？哦，只是仅仅罪得赦免。好像很多人以为，我信耶稣以后，接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，他宝血洗净我的罪，哦，这就是新约了。那么新约就这么多了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以西结书36章那里告诉我们，神在新约要做一件事。25节，以西结书36章25节那里说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哦，原来到新约，神要做一件事情，不仅是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神还要给我们一个肉心，从我们里面除掉石心，还要赐给我们一个心灵。你知道啊，保罗是认识旧约圣经的人，保罗实在是明白神的心意。他知道，当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有了新的心，我们也有了新的灵。什么叫做新的心呢？什么叫做实心呢？实心就是抵挡神的，拒绝神话语的，不肯悔改的，这叫做实心。当他人听见真理，被得着真理亮光的时候，人是拒绝的。但是感谢神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神把我们的实心除掉了，赐给我们一个肉心。这个肉心呢，就是我们愿意爱慕主的话，我们能够爱慕主自己，像如露可慕溪水那样的爱主的话，不错。当我们里面有一颗肉心，爱慕主的话以后，现在保罗说啊，我真是苦啊。他苦什么呢？他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里面现在有一个肉心，我里面是爱慕主的话，我知道要转过第二张脸，我知道要走第二里路，我爱慕，但是我肉体软弱，我行不出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我这样爱慕神的律法的时候，在我肢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，就一直把我拉去叫我犯罪。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？有信心，有信心够不够啊？神单单赐给我们信心够不够呢？不错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都愿意悔改，我们都愿意遵行主的话，但是我就做不来啊。我知道我做不到啊。感谢神，神还赐给我们一个心灵，那个心灵就是罗马书8章2节所告诉我们的，他将那赐人生命的圣灵，把那生命的圣灵赐给我们，现在我们就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那当我们有了心灵以后，现在 律法的义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？新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行走遵行神的命令。你知道啊，圣灵赐给我们是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，现在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顺不顺服他？所以难怪保罗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在新约的恩典时代，那个恩典乃是神不仅赐给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并且他赐给我们一个肉心，还给我们一个心灵。所以今天心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去顺服，去跟从。但是你知道，今天我们听了主的道以后，我们是愿意爱慕主的话，我们也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，但是常常我们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。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很愿意照着主的话来行，但是行不出来怎么办呢？主告诉我们一条路，那条路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主告诉我们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这些属主的人，我们需要是住在他里面。主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时候他应许我们，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全。那条路在哪里呢？那条路就是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。你我是做不到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有一颗肉心，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，但是你我凭着自己我们做不到。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主给我们一条路，到他的面前跟他祷告。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神有能力，我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，神就要把他的义加给我们。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福音是神的大能呢，所以神告诉我们呢，他有能力，我们要有信心。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你我今天要做主的门徒，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。主的话在你我的里面，他说凡你我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全。你我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啊，主啊真好，只要我们祈求你就给我们成全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一部BMW 的车子，你应许说祈求就给我们成全。不是的，主是说他的话在我们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弟兄姊妹，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跟他祷告，他成全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如果连这个愿意的心都没有，有一天主回来了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他要跟我们每一个人算账。你说主啊我不能啊，我愿意。主说你有没有祷告啊？不到主的面前去求，是我们不愿意，也是我们不信。你我相信，你我愿意到主的面前告诉主说，主啊我恨他，恨的我觉都睡不着，还要祝福他，我还要爱他。主啊我不能。 OK， 你到主面前告诉主说，主我不能，但是主我相信你能。你有没有这样跟主祷告啊？如果没有跟主求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责任在谁啊？责任在我们啊。你千万不要那一天遇见主说，主啊是你没有能力啊。会不会主没有能力啊？是你我没有信心，还是主没有能力呢？要不要祷告呢？要不要求呢？要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个我们的主他就把一条这个永生的路就赐给我们了。那个路是什么呢？那条路就是主的话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。简不简单？只要你我愿意嘛。如果连愿意都不愿意，那怎么做主的门徒啊？愿意了去祷告，祷告了主说其他的他包办，他成全。
你再做不到那算他的，简不简单呢？这是做主的门徒啊。然后主下面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当你我这样子去祷告，主就叫我们结果子，那是主的能力。当我们这样结果子，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。感谢神，你看看做主的门徒容不容易啊？再容易不过了。如果连祷告都不愿意去祷告，那么弟兄姊妹啊，那就没路了。主今天叫我们彼此相爱，他不是把一个重担给你我，不是叫我们忧忧愁愁的走了，他乃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路的一般人，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，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使我能够照着你的话去爱弟兄爱姊妹。当你我去这样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原来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原来主的喜乐也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喜乐吗？你觉得你没有喜乐吗？照着主的话去行，主的话当你去行了，你就知道这是真理，主没有骗我们的。你我不要怀疑主的话，你我需要相信主的话。你又不是信耶稣吗？信耶稣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呢？信他的话为什么不照着去行呢？当我们去行了，我们就得着自由，当我们去行了，我们里面就有主的喜乐了。如果不去行的话呢？不去行的话，那个财主就是个榜样，因为将来的审判是看行为，不是看信心。主的话已经说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，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是因为我们遵守主的话，我们需要去行。那么我们今天在世上都有财物啊，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那个不义的管家，他等到他的主人叫他不用再管的时候，他就赶快的把那个欠主人债的人拿来一一的减半。主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像这个聪明的管家一样，等到有一天我们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我们无法再管理钱财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现在我们要很聪明的把这些钱财啊，这些不义的钱财啊，要赶快的来安排安排，处理处理，该分给穷人的分给穷人，该赦免人该饶恕的该减半的都要减半。你知道当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啊，他不仅说要学这个聪明的管家，他还要这个叫我们要忠心，向着神要忠心，向着神所托付的要忠心，向着钱财要不义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读这处圣经的时候啊，正好相反，对钱财很忠心，钱财给不出去，对神呢，对神的义却没兴趣。所以你知道啊，当时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啊，法利赛人就来耻笑耶稣，哎呀，讲这种话为什么呢？因为法利赛人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是贪爱钱财的，想说主耶稣你怎么会讲这种比喻啊，哪有这样笨的人，钱财这个就这么减免了，就那个爱人如己，这怎么做得到呢？好像做不到，是不是呢？我们晓得在第一世纪初的时候，你知道当主耶稣复活升天，门徒去传了福音，然后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做了一件事，叫做凡物公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先知书在他们的面前，他们在那里算一算，原来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神给以色列人有70个妻，当69个妻的时候，受膏君必被剪除，那么现在还剩下一个妻，世界就结束了。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么一想，还有剩7年，7年当中前面3年还好，后面3年大灾难，哇，那这个还是为了自己要预备预备，为了自己的将来要预备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把田产都卖了，反正 田产在他们手中最多也不过三年半，再过三年半大灾难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像不义的管家了，就不能做够再管这些钱财了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们个个都聪明啊，他们就把田产都卖了，那凡物公用啊。他们在那里学习彼此相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七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知不知道有一天主要回来啊？当然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在这里拨饼嘛。为什么拨这个饼呢？因为是表明主的死，然后呢只等到他来嘛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爱不爱慕主回来啊？我看你们没有笑容啊。盼不盼望主回来啊？我不知道你真盼望假盼望。让我告诉弟兄姊妹一点严肃的事情，今年9月23快到了，天上要显出大异象，启示录12章那个妇人肩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上戴12冠冕，12个新的冠冕，在9月23天上就显出这个异象来。6000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，就在今年9月23，在犹太人的新年吹角节的第二天安息日，天上就要显出这个异象来。这个月叫做处女星座的月，所以呢在这个处女星座，这不是讲星座，不是迷信的、啊、这是神摆的这些星宿啊，就是借着这些星宿向我们说话、啊、在这个处女星座上面呢、啊、从去年的11月20号木星就到了这个处女的星座，以逆行的方式逗留了到今年的9月9号，逗留了41周。这个木星被大家称作帝王星，预表的基督，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处女星座的子宫待了41个月没有出来。世界上从6000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他就在这个星座的子宫啊部位待了41周，正好是妇女妊娠的时间。然后在9月9号他离开了，从这个两脚之间，处女星座的这个两脚之间就离开了子宫的部位，就出来了。然后呢从去年的11月20到今年9月9号刚过出来以后呢，到9月23天上显出一个异象，那个异象就是月亮就跑到这个处女星座的脚步，然后呢太阳呢就跑到这个星座，这个处女星座它的肩部，头上有12星的冠冕。哪里来的呢？原来在处女星座右边呢是一个狮子星座，狮子星总共有9颗，但是很奇妙啊，在今年9月23金星、水星、火星正好跑到这个部位，金星、火星、水星、木星、太阳、月亮就连成了一条线，正好就在这个星座处女星的头上有12颗星。6000年以前从来没发生过，在将来天文学家说再过6000年也不会有。启示录12章12节，今年9月23就应验了。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先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不仅是圣灵浇灌和充满呢、啊、他说月亮要变红像血，日头要变黑像毛布，发生了没有？在2014年的4月15号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当天，月亮变红，满月像雪。到了当年的祝棚节，再一次月亮变红 像血。然后到了隔年2015年的月节，再一次月亮变红像血，到了当年的2015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祝棚节，再一次总共有四轮血月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吗？就在2014年第一次有那一轮血月开始，一直到今年的9月23，三年半，刚刚好1260天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偶然呢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启示录第六印在9月23开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剩下7年了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预备好了没有啊？主要回来喽。没有人说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预备好了，哈利路亚，你要回来了。主啊，我还没预备好哎，我房子贷款还没缴完呢。那主啊，这我下个月准备要结婚，主，我还有那个车子还没定了，还没开呀。弟兄姊妹，主快回来了吧？你我预备好没有呢？新妇要自己装饰整齐啊，那我们怎么预备呢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预备好迎接主了没有呢？你是否预备好了要迎接这个，不是迎接大灾难，迎接主回来。但是你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呢？面对的后面7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如果还有7年，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当假先知啊，我只告诉弟兄姊妹，9月23有天上有这样的异象，当然还有许多的预言在里面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，也不是来讲启示录的。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，今年2017年不同于往年，今年是以色列人的喜年，每50年有一个喜年，在每10个50年，就是500年，你知不知道在过去的500年发生什么事吗？以色列人收复了耶路撒冷。在前面的500年呢，也是喜年呢，每10个50年嘛。在前面呢，以色列人因为不肯归入这个天主教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女王就把犹太人要赶出西班牙。所以那一年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然后犹太人就这个机会就跑到美洲来了。就在他们迁徙当中，就死了20000人。所以你知道每500年都发生大事，今年呢也正好是以色列人建国70周年、哦、这么巧啊，又是70啊，又是70年，又是50年。然后今年呢，今年美国正好看到了日全食。你知道那个日全食那个宽大那个宽度有多宽吗？70英里。怎么都是70啊？今年特不特别啊？前几年是月亮变红像血，今年是日头变黑像毛布，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都要发生。弟兄姊妹，发生了没有呢？现在有没有民工打鸣？我看报纸好像昨天的新闻说伦敦又发生了恐怖攻击。攻击谁啊？军队啊？不是，是百姓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到处有地震。墨西哥才发生大地震，到处有饥荒。弟兄姊妹，日期近了没有？像不像这个妇人怀孕的阵痛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。现在美国的飓风一个比一个大。弟兄姊妹，你我在等什么？我们包饼聚会不是等主回来吗？你我预备好没有？我们听见主的话，我们要不要去行呢？如果还剩7年，弟兄姊妹，后面3年半，当敌基督来的时候，手上如果没有印记，额上没有他的印记，都不能做生意，你拿的钱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现在手上抓着钱，抓着财产，第一世纪的圣徒知道，赶快把钱给出去，爱人如己， 主说那个不义的管家很聪明啊，他这样做以后，等到钱没有用的时候，人就把他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了。你我有没有比那个不义的管家更聪明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究竟该怎么做？还有什么跟弟兄姊妹过不去的？还有什么不能饶恕的？主都快回来了，主说你们若不饶恕人，我也不饶恕你们呐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为自己而活吧。所谓为自己不是自私，为自己要想一想怎么预备迎见主的面呢？今年已经比以往离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连天上都显出大异象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我这些要做主门徒的，我们要怎么来预备呢？感谢主，主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，我们要自己预备。要不要预备？要预备，要装饰整齐，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那我们怎么成为圣洁呢？感谢主，在约翰福音17章，主的话告诉我们，他的话就是真理，真理能够叫我们成圣，没有别的。遵守主的话，只有遵守主的话，主的话能够使我们成圣。我们已经听了许多主的话了，今天我们如何的一同来遵守主的道，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在他话语的光中。所以我们是听了许多主的道，我们也知道，那现在我们要如何去遵守主的道呢？当我们在一同擘饼，我们一同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知道主在设立晚餐以前，他为门徒洗脚，他所洗的那一班门徒等一下就要背叛他，要弃绝他。我们的主不仅替彼得洗脚，也替约翰洗脚，他更是替了犹大洗了脚。我们的主自己做了一个榜样，就是爱。所以主也给我们设立一个榜样，给了我们一个命令，要我们彼此相爱。爱谁呢？只爱那可爱的吗？不，连仇敌都要爱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擘饼的时候，主总是提醒我们，他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在你我领饼杯以前，主说你要献上礼物吗？要到祭坛上献上礼物吗？等一等，先与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上礼物。每一次在擘饼聚会，你我今天还不仅仅是关心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还不仅仅是感谢主今天为我们所成就一切的救恩，今天我们也要问一问主啊，你的命令我遵守了没有？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一同做一个见证，就是爱的见证？主你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彼此相爱。因此在这里你将你自己舍了，主因着你的爱，我们也愿意舍了我们自己。怎么舍呢？为弟兄舍命，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需要为弟兄舍命，放下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擘饼聚会乃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互相的服侍。主一直把他的命令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当主设立了饼杯，他就是告诉我们，他给我们一个命令，你我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。感谢神，当我们在这里不仅纪念主的死，我们也在这里等候他来。当我们在这里一起等候的时候，我们感觉说，主啊，我们需要被你更新，我们需要被你改变，我们需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。我们要到主的面前跟主祷告，求主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我不能，但是在你凡事都能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2017年，感谢主，主给了我们一个题目，叫我们一同来做主的门徒。但是我里面觉得说，今天你我都需要看见，我们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应当是主的门徒，并且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9月23很快就到了，下个星期六。虽然那个意象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，但是那个记号应该已经是够清楚的了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同学习怎样的来做主的门徒，照着主的话来预备自己，等候主的再来。过去的时间都过去了，现在开始，你我不是只是在听听说说而已了，你我需要听见主的话就去行，我们就真是主的门徒。我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好吧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你更把一个肉心和一个心灵摆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律法，你也叫我们爱慕你的律法，爱慕你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主啊，我们心灵虽然愿意，但是我们肉体软弱，我们凭着我们自己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应许，你的话在我们里面，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，你就为我们成全。所以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在人不能的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，这是莫大的恩典，也是我们所听见的福音，所以我们就更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依靠你，连于你，好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一样，我们常常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连结于你，依靠你，也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求你，求我，求你使我们能够爱弟兄姊妹，爱那些不可爱的，爱我们的仇敌，并且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听到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当我们回到个人的家里，我们就愿意照着你的话去做，我们就愿意到你的面前。当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饼杯面前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，教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主，帮助我们真实的来跟从你，做你的门徒，做一个听从你话语的人。我们就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回来的日子近了，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你的再来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